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这个学习的课程，我是李崇恩。今天我们进入旧约历史书二的第五讲，我们会看列王记上的第十六章到第十八章。列王记上十六章到十八章，在这个经文段落当中，今天我们特别留意在北国以色列所出现的一位重要的先知，就是以利亚。虽然呢，我们说哈，北国以色列的王呢都背逆神，但神仍然透过先知向君王发出规劝，也向以色列的百姓呢提出神怎样的继续在他们当中工作的一些的见证，希望引领百姓的心可以呢回归到真神的面前，不要继续哈、去敬拜偶像巴利，去服侍假神。上一讲呢，我们就提到所罗门之后呢，以色列国统一的王国就分裂，成为了南国犹大还有北国以色列。那至于南北两国初期的一些的发展，还有呢一些君王的大概的情况呢，我们上一次都已经介绍了。当时呢也特别提到哈，在北国以色列呢出现了一个暗立王朝。从人的角度来说呢，暗立王朝在他的管制，在他的军事上呢都可以说是特别成功的，但在神的眼中却看到这个王朝当中啊，经过几代的君王都是呢离弃神的，敬拜偶像的，行啊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那些的事情。暗立王朝的第一位君王呢就是暗立，他的儿子亚哈呢就成了第二任的君王。说到关于以利亚先知工作的期间呢，就是亚哈做王的这一段的时间。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先来看看呢一个背景的情况，就是以色列王亚哈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的君王，以利亚在这位君王啊主政的时候呢又怎样的来服侍神，成为神的一个出口，也对抗当时偶像敬拜的这一种的主流的风气哈。好，第十六章的我们看二十九到三十四节，列王记上十六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这样说：犹大王亚撒三十八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二十二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弥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作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在暗利王朝当中啊，亚哈王他的罪他的恶比以前的列王更甚。亚哈是北国以色列第七位统治者， 他继承了父亲暗列的王位，他呢是头一个在撒玛利亚登基的以色列王。可惜的是，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耶和华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那么亚哈的恶行呢，就包括以下的这些哈，他犯了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就是呢铸造金牛犊，并且呢引领百姓一同来敬拜，而他还以为这是小事，并不觉得呢事态的严重。他也娶了外邦的公主耶喜别为妻，侍奉敬拜巴利哈，去敬拜外邦人的偶像。另外呢，亚哈也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宇，为巴利筑坛，倡导巴利崇拜，使敬拜异教偶像的风气呢一发不可收拾。还有呢，就是造了亚舍拉，亚舍拉呢就是巴利的配偶的柱子哈，是一个女性的偶像，也把亚舍拉和巴利等等的这些偶像的崇拜呢引入了以色列人当中。所以在亚哈管制以色列的期间呢，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偶像敬拜的风气呢是怎样的盛行哈。那在君王是这样，百姓是这样的时候呢，整个以色列国呢都远离了真神的那个的关系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兴起了一位先知，就是以利亚，来成为呢神的代言人，并且呢在这样远离神的一个民族当中呢，继续见证着神的真实，神的大能。以利亚是怎样的一位先知呢？他的背景怎样呢？我们先来看看列王记上十七章，我们读一到七节。列王记上十七章一到七节这样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丢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这里呢，就是关于先知出现的第一段相关的记载。以利亚先知是提斯比人，他在约旦河东基列地寄居。以利亚的名字呢，本身的含义哈，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很有意思哈。耶和华是我的神，以利亚跟神的关系很密切，他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在地上了。以利亚同时也是个行动的人，他去见亚哈王，警告说天不下雨的灾难会临到，希望亚哈呢能够及早的悔改。以利亚的行动表达了他对神的顺服，而以利亚要学习的功课呢，就包括信心和忍耐两方面哈，对今天的侍奉神的人来说呢，同样的重要，信心和忍耐。他信心的操练呢，就是哈，要生活在基利西旁，学习仰望从神而来生活上的供应。还有就是他要操练忍耐，要等候神的时刻时机来到，才能够呢有下一步的安排和工作。那在这一个期间呢，我们看到《列王记上》的十七章呢，也记载了以利亚所行的神迹。这个神迹呢，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十七章的八到六节哈，就是透过撒勒法的寡妇 以利亚得到从神而来的供应供养，而这个过程呢是神迹来帮助事情的成就的。第二部分的神迹呢，就是17到24节，这里呢透过先知神施行奇迹，帮助寡妇的儿子死而复活。我们现在呢也分别来看看这两段经文的内容啊，从中呢有所学习。第17章，列王记上17章8到16节，经文这样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拉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拉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再一次，以利亚呢接受神的操练哈，之前是靠乌鸦啊这个帮助哈，以致得到生活的供养，现在呢他要去投靠一个寡妇，而且是一个贫穷的寡妇。神使用平凡的人供养他的仆人，让以利亚呢在信心上再一次经历到操练。在这个事情上呢，寡妇其实哈、连啊供应自己和儿子需要的粮食呢都没有啊，吃了最后的一次吃光了东西之后呢，就干脆要等死的。但现在借着以利亚，寡妇、他的儿子、他们的家呢，都蒙神的赐福了。寡妇按照以利亚的话去行，结果呢，就像以利亚所预言的。生活的供应呢一直都没有减少，没有短缺，坛内的面没有少，瓶里的油没有缺，这样呢维持了寡妇一家还有以利亚的生活，直到神降雨的日子。这是一个神迹的供应。在这个寡妇家里呢，跟着发生了另一件特别的事情啊，再一次显明神的恩典慈爱和神的全能。17到24节，我们再看经文的记载。列王记上17章17到24节，这是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人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人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呢、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其实接待先知呢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呢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呢，寡妇发现哈、先知的生活呢是怎样的圣洁，也反映到自己本身哈、那个的罪的情况，以致后来他的儿子死了，他就说是因为先知与他们一起，反映出他们本身的罪，让神呢想起纪念这个家里的罪的时候呢，就降罚啊，与寡妇的儿子令他死亡哈、所以可以这样说，先知的圣洁生活导致寡妇呢自感哈、行贿。在以利亚与寡妇相处的生活当中，虽然先知并没有哈、一定直接的来责备他，可是寡妇呢对照之下呢也自己责备自己的罪了，甚至乎想象自己儿子的这个死亡呢就是神对他的罪的一个惩罚。当这个寡妇的儿子病重的时候，以致身无气息的时候呢，告诉了神人，那么以利亚呢就勇于承担责任，愿意呢去帮助，愿意呢去协助哈、这位寡妇解决当前的问题。先知没有说啊，你的儿子死了啊，这是你们家的事，这是啊从神而来的一些的工作等等哈、他愿意去帮助纪念有需要的人，没有逃避，没有推卸哈、他在事情当中呢可以帮忙，可以尽上的责任。先知他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他知道自己的能力呢是有限的，所以呢先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坚忍的祷告，再三的向神来祷告。而先知的祷告呢是清晰的，是具体的，他也坚持啊神要应允他所祈求的事。那结果我们看到呢，神迹出现了，寡妇的儿子复活了，把恩典带到了这个家庭当中，也显明了神的同在，神的全能。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列王记上的第十八章，这一章经文呢让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奉了神的差遣呢、直接的去面对那个领导百姓现在最终敬拜偶像的君王亚哈，直接的给他挑战，也挑战啊去侍奉偶像假神的那些的巴利先知，要显明啊，神才是那一位真神。那十八章，我们先读几节的经文作为一个背景啊，十六到十九节，十八章的十六到十九节。于是俄巴底去迎着亚哈，告诉他，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当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四十五百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舍拉的那四百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之前呢，以利亚过了两年的隐藏的生活，等候神的时间。而在十八章呢，神就正式的吩咐以利亚要公开的会面了，甚至呢要去跟亚哈哈、这个面对面的提出神的要求。神给予降雨的应许，也指明了他的计划怎样，以利亚知道呢就去执行，遵循着神的吩咐。以利亚也指出这个天不降雨的情况呢，其实啊是因为 亚哈的罪恶的问题，他令国家令百姓遭灾哈、亚哈离弃耶和华的诫命，随从了巴利，这是以色列遭遇天不降雨的这个惩罚的原因。以利亚忠心地传达了神的话语，神的信息，当然他这样的直言呢一定会得罪亚哈哈，但另一方面呢，以利亚勇往直前，并且叫亚哈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加上侍奉亚舍拉的另外400个先知，到加密山上去见他。那么在加密山上呢，神预备了奇妙的作为哈，来把真神和假神做一个的分辨，也让百姓再一次见识知道神的全能，神的大而可畏。第十八章第21节呢，特别提出了这样一句话，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我们看到在亚哈耶洗别带领之下敬拜偶像的这种的风气呢，揭露了以色列人本身信仰生活的空虚，还有无所适从，也显示了一般的群众对于今生的信仰和永恒的信仰之间的一个矛盾，到底是敬拜永生神呢，还是敬拜目前他们觉得对生活有帮助的、对他们有利益的这些的假神偶像呢？百姓对于巴利、对于亚舍拉的敬拜呢，是顺应着当时的一个政治气候、一种的政治环境。哇，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君王都是拜偶像的，那么如果我们不这样参与的时候呢，恐怕自己会受亏损啊，这个利益方面呢会有所损失的，所以就跟风吧，跟潮流吧，就跟着呢这个领导敬拜偶像。我们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在信仰上呢就好像一个赌徒啊，基本上呢不去分辨这个真还是假，有神的话呢就去先拜拜，是一种信仰上的投机的心态啊，就是希望我多拜的时候呢总有一些的好处，或者起码呢没有什么的损失。这个时候以利亚先知的宣告就显示了神对人的愚昧无知，纵然不去追究呢，但是人知道真理真相之后呢，他本身必须做一个回应，做一个抉择的，而且他需要为自己的抉择来负上责任。耶和华是神，就应当顺从耶和华，但如果你们以为巴利是神，就顺从巴利吧，千万呢不要自欺欺人，内外不一。在这个神借着以利亚先知呢来挑战这个偶像的敬拜，挑战这个以色列的歪风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呢，就是信仰呢是不能遗传下去的。亚伯拉罕的后代必须自己在信仰的历程中呢主动的去验证确认他们所信的神到底是哪一位，有了这个确认之后呢，就全心全意的委身去侍奉顺从这位真神。在以利亚跟巴利先知对峙的事件当中，我们要留意以下的几点了。第一方面呢，就是祷告的试验。以利亚要求以色列众民为着他和巴利的先知呢分别预备了一只牛犊，然后呢以利亚和那些的假先知分别向自己所信的神来祷告，最后降火烧掉了祭牲的神，就是真神了，这是祷告的试验。还有就是偶像的虚妄在巴利先知求告他们的偶像假神巴利的过程当中呢，只是闹哄哄的做了很多的仪式，做了很多的举动，但完全没有效果，显露出偶像的无能虚妄。 我们看看以利亚先知他的祷告，他的行动。他向神祷告，祈求神使人知道耶和华是真神。然后神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让人看见神显明了他的身份，他的全能。以利亚又重修已经毁坏了耶和华的坛，先知本身对神的笃信反映在他的行动之中。以利亚祷告的特点呢，是他向列祖的神，拣选以色列做他自己子民的神来发出祷告。他向耶和华祷告，向这位与以色列立了盟约也守约施慈爱的神来祷告。他不为别的祈恩求福，单单为神的荣耀向神来祈求，对准了对象，合乎神旨意的这些的祈求，然后我们看到神的成就。那么在神的成就了之后呢，大家就看到耶和华真神降下火来烧了以利亚先知所献的祭。那至于巴利先知所献的祭呢，就没有从他们的神得到什么的应许，所以就很清楚分辨出真神和假神。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击杀了假先知之后呢，那以利亚也预告了这个天要降下雨来显明真神的恩典的这样的事情。18章41到45节，我们看到以利亚向神求雨，也得到了这个应许的事情啊。真神的能力得到了彻底的胜利，击杀了这些敬拜巴利敬拜亚舍拉的假先知，也在以色列众民面前为神呢做了一个见证。然后呢，18章41到45节这样说，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舒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因着神的得胜，神也解除了天不降雨的这一个惩罚，透过以利亚先知的求告，天降下雨来了，以色列人的旱灾呢也在这个时候得到解决了。好，今天关于以利亚先知的神迹还有他与巴利对抗的事件呢，我们先分享到这。下一讲我们继续看看以利亚先知生平的一些的经历。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